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至第九节，经文是讲题是聪明不被聪明。我们请马婉婷传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好多谢叶传道咧，带领我哋藉住诗歌咧，好似再一次听到吗？可以吗？细声啲。哦，要大声啲，个麦大声啲。OK， 好。好，我哋好多谢咧叶传道带我哋去藉住诗歌咧，去再一次经历上帝嘅同在啊，好似被上帝去治愈我哋，亦都喺上帝里边咧去再一次经历天父嗰份嘅爱。我相信在上帝的殿裏面一起去敬拜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也都很希望網上的弟兄姊妹可以都來到我們當中一起去敬拜。我相信是一個實體，有一個弟兄姊妹和我們一起去敬拜上帝的時候，我們更加能夠去經歷感受上帝那種的權能，那種的尊榮。好，那麼今天的講題就是聰明不被聰明誤。那麼我就沒有讀道經的，我稍後會跟大家一起去再去細看這些經文。我們通常聽得最多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是不是？很多時候就是指一個人他聰明得滯，結果就害了自己。通常我們說得這句說話的時候，結果都是會令人有些唏噓和惋惜，我們才會這樣說的。可能我們會覺得如果有些人可以早點去提醒他，或者他願意去改變去接受，又或者是他當初懂得去善用自己的小聰明，可能結果就會很不同了。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裡面那個主角是一位不義的管家，他正正是集這個聰明反被聰明誤和聰明不被聰明誤這兩個元素於一身。聽起來其實是挺矛盾的，不單止是這樣，如果我們再仔細去看這段經文，我們會發現一些令我們更加疑惑的問題。為什麼比喻裡面的主人會讚一個道德操守有問題的管家做事聰明呢？為什麼耶穌會說這個比喻還叫人要藉那些不義的錢財去結交朋友呢？正正是這兩個問題已經令不少研究聖經的學者去視這段經文為路加福音最難解的經文比喻之一。今天我很希望嘗試跟大家從另一個視角，我們多些從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作為一個切入點，去看看我們可不可以更多去掌握這個比喻的意思。說這個比喻之前，我必須要指出這個比喻是對門徒說，重點對門徒說。耶穌有對門徒說，一個更理想的翻譯中文是耶穌說也對門徒說。咁啊，點解係也對門徒説咧？我哋咧就要翻去第十五章二至三節。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咧私下議論就話啦：，係呢個罪人咧接呢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佢哋食飯喎。咁呢個人就係講緊耶穌。咁於是咧，耶穌就用比喻咧去講啦。咁啊，耶穌一年咧係講咗三個比喻，我哋好熟悉嘅。迷羊、失錢和浪子的比喻來回應這班文士和法利賽人。直到十六章一節，當耶穌去講這個第四個比喻的時候，作者很明確地讓我們知道，耶穌跟著下來要講的這個比喻不單止是對法利賽人和文士說，也都特別是對門徒說。所以如果我們都認定自己是主的門徒，是跟隨主的人，我們就要更加留心去聽，因為這個是關我事。當然整本聖經都要留心，不過這裡要特別的留心。這個比喻其實是我們很熟悉的，可能你都懂背的，就是有個不義的管家，他被人告發他浪費了主人的財物，主人知道之後當然是炒了他，管家自己就心想唉，大鑊，要為保自己將來的生計，咁啊叫曬主人，唔好叫曬，叫咗主人啲債仔嚟，咁咧就改佢哋啲欠單，減少佢哋嘅債務。咁啊，當主人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 竟然讚呢個不義嘅管家咧做事聰明。咁啊，整個比喻聽起嚟咧，其實好簡單。不過咧，要去明白呢個比喻咧，其實就有一啲嘅難度。當中咧有一啲問題咧，我哋要去問嘅，甚或可能呢啲嘅問題咧，你早就問咗啦。第一，管家去浪費主人嘅財物係乜嘢嘅意思咧？第二，主人咧明明炒咗個管家，點解個管家仲能夠去更改修改個欠單呢？第三，主人咧去稱讚呢個不義嘅管家做事聰明，咁到底咧係一回乜嘢嘅事咧？管家去浪費主人嘅財物，最簡單嚟講咧，就係管家咧對主人嘅財物咧管理不善。有學者指咧，原來喺當時嘅社會，管家咧可以有好多嘅途徑咧去呃主人嘅錢嘅。咁其中一個最常見咧，亦都係我哋最熟悉嘅方法，即係我唔係話大家有做啊，最熟悉嘅方法就係我哋每次做買賣嘅時候咧，我哋會買平一啲，賣貴一啲，咁樣咧去賺當中咧嘅差價。咁應該就係俗稱嘅打虎頭啦。咁啊，從經文嚟睇咧，不義嘅管家最主要嘅職責咧係管理主人嘅財產。咁啊，按常理咧，佢係高級員工嚟嘅，因為咧佢管數，咁咧亦都係揸住咧主人嗰個嘅數簿。咁所以咧，當主人去發現管家手腳唔乾淨嘅時候咧，佢就要管家將佢所經管嘅咧交代明白。咁咧，管家所經管嘅咧，其實就係好大機會係講緊佢手裏邊咧拎住嗰本嘅數簿。咁同時我哋就明白啊，點解管家可以咁輕易咧去打虎頭？講個比喻，我唔係話咧每個工人姐姐都係咁啊，有好多好好嘅工人姐姐嘅。咁但我相信有請工人姐姐嘅弟兄姊妹咧，可能你會聽過啦，你會經歷過啦，甚至你自己都預咗嘅。可能工人姐姐買餸嘅時候咧，明明買廿蚊，跟住就話用咗30蚊，跟住攞咗中間嘅差價。咁啊，不管點樣都好咧，呢、這個不義嘅管家咧，或者工人姐姐私底下點樣做？總之所有單據上面的數目都是要清清楚楚，所有的錢最後都是要給回個主人的。但是有一天這個不義的管家就被人告發，經文沒有說他誰告發他，又沒有說如何告發他。現在總之主人就知道這個管家浪費了他的財物，那很自然當然立刻炒了這個管家，要個管家拿回個數簿出來，因為你以後不能夠再做管家了。咁啊，咁樣聽好普通啊，但我哋千祈咧唔好忽視主人咧呢個行為，因為咧某程度上其實都係反映住呢個主人嘅仁慈同埋寬宏。因為咧主人咁温和嘅辭退方式咧，喺當時嚟講咧唔係好常見。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這個主人咧係一個財主，係一個債主。咁當時咧有權有錢嘅人咧，大多數都會被視為，或者他們本身呢都真是一個呢會欺壓貧乏人，或者比他們相對次等的人。簡單來說，多數都不是好人，但是不怪得他們，因為這個是當時盛行的社會制度，也不是好像我們今天這麼去講人權。不單止是這樣，當時的社會文化是相當看面子這件事的。如果管家浪費了主人的財物，傳回去主人的耳中，即是說管家所做這個不法之事已經是有其他人知道了，主人竟然是遲人一步先知，這個其實都令主人挺蒙羞，因為他不知道他自己請來的人是一個這樣的人。主人是不是沒有眼光呢？是不是沒有管理的能力呢？照常理，這個主人大可以嚴刑去對待這個不義的管家，又或者是大條道理呢，按照當時猶太傳統律法的教導，去要求呢、這個管家呢退還一切他曾經呃過他的財物，炒了他兼拉他去坐監。但至少呢，在經文裡面我們沒有見到呢主人這樣去對待不義的管家，只是呢單單去炒了這個管家，吩咐他、你拿回本數簿出來啦，連罵都沒有罵他。咁啊，谂深一层咧，其实有啲匪夷所思。我哋放翻喺今日嘅场景，如果有人有同事啦，去穿柜桶底，老细发现之后冇报警，又冇叫佢喂你赔翻钱，就系话，你交低手头上啲嘢走啦，咁冇追究佢，可能我哋都会觉得，哇，咁呢个老细都真系算系咁啦，好好人噶啦。 咁可能我哋当中有啲人话唔得啊，咁样直情姑息养奸添啊。我相信咧，不义嘅管家对主人嘅善良同埋仁慈咧，系心知肚明嘅。因为咧，如果你知道对方唔好嘢咧，你都会即刻乖乖地咁样就范，交翻嗰本数簿先啦。但系咧，管家喺被揭发之后咧，佢唔系即刻乖乖咁样去交翻嗰本嘅数簿，而系咧佢仲喺度谂紧一啲嘅方法喺主人嘅身上咧去攞一啲嘅好处，为自己嘅将来铺路。咁我可能咁样睇嚟咧，佢都唔系好怕佢嘅主人。咁只系我哋唔明白点解管家明明俾人炒咗，但系仲可以修改嗰张嘅欠单咧？而且點解嗰啲嘅債仔又會願意同管家去同流合污呢？從我哋現代人嘅眼光嚟睇咧，係有啲怪。因為咧，而家絕大部分人啊，大部分人咧，佢被解僱咧係即刻執包袱走嘅，即係好少會留到你好長嘅時間。咁但係咧，呢個管家嘅情況咧，佢的確係俾人炒咗，亦都再冇作為管家嘅權力同埋義務。但係咧，從英文嘅版本睇嚟咧，其實好得意嘅。My master is taking the management away from me， 即係話佢未完全攞走曬，佢被辭退咧，仍然都係仲係進行中。咁點解仲係進行中咧？根據當時嘅文化，有一個好合理嘅推測咧，係因為佢仲未交翻嗰本嘅數簿，亦都係話佢可能咧佢被辭退嘅一事咧，仲未正式咧對外咁樣去公佈。只是主人和管家两个人私底下去处理了。这个说法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圣经学者去推断债仔其实不是愿意和管家去同流合污，而是更大的机会是他们根本未知道，或者他未能够肯定这个管家已经失势，否则他们不会冒险去呃或者去得罪他们的债主，就是那个不义的管家的主人。因為得罪你的債主，得罪一個有權有錢的人的後果是不可以忽視的。不單止是這樣，從管家和那些債仔的對話裡面，我們可以略略見到幾個細節，管家好像是刻意去誤導那些債仔。第五節，於是管家就叫欠他主人債的人來，一個一個這樣叫來，問頭一個，你欠我主人多少？留意管家是问他，你欠我主人多少？由此可见，管家没有告诉人家，我被人炒了，反而好像刻意令人觉得我还是一个管家。而从第六到第七，第六到第七节的叙述，我们不难去发现，管家他的行动很快手的，不单止是喂，快点坐下写，而且他是一个接一个，没有多余的说话，没有寒暄。同埋佢喺減免人嘅債項嘅時候咧，好似都好求其嘅，好冇乜計算嘅。咁所以咧，有學者認為管家要咁快手咧，係因為佢要喺俾人揭發或者發現咧佢俾人辭退咗之前咧要完成。咁如果唔係咧，佢嘅大計就會失敗。經文冇講究竟呢個管家嘅大計咧最後有冇成功。我哋只係見到咧主人咧都知道咗管家呢個嘅行為。奇怪就在於，主人冇責備呢個不義嘅管家，反而咧去誇獎佢做事聰明。呢個咧正正係一眾聖經學者咧認為好難解嘅一節。耶穌咧係咪教導我哋做嘢咧要走遮面、耍手段，我哋先叫做聰明人呢？我哋今日嘅題目講題係聰明不被聰明誤，咁所以咧我哋都小心唔好被我哋嘅聰明所誤。我哋咧唔好急住去为上帝咧去辩护，而自动咧将所有嘅经文咧去理顺，而系我哋认认真真去明白主人所指管家做事聪明系一件乜嘢嘅事。我哋可以咧尝试从三个嘅角度咧去理解主人话管家做事聪明嘅讲法。第一，管家咧佢认识自己，并且咧佢认清自己嘅状况。第二，管家咧認識佢嘅主人。第三，管家咧喺辨別咗佢自己嘅形勢之後咧，佢懂得為自己嘅將來咧做打算。首先，管家嘅聰明咧，在於佢認識自己同埋咧自己所身處嘅光景。點解我會咁講咧？
咁得意，
係啦。好，我哋咧睇下第三到第四節咧，我哋就明白噶啦。那個管家心裏面就話啦，唉，主人炒我，叫我唔好再做管家，我將來做咩咧？坐地啊！唉，我又冇力喎。 土犯我又怕羞。哎，我知道怎么做了，就是呢，那些人呢会在我不做管家之后呢接我去他们家。管家呢他知道自己被人炒了之后呢其实很难再去找到合适的工作。锄地呢可以是指建筑或者一些掘地之类的工作，亦都可以是一些农夫去耕种的工作。总括来说呢都是一些体力劳动的。一向做开朝九晚五的 office 工，你突然之间走去做扎铁，你梗系顶唔顺啦。咁啊，管家都知道自己咧唔可以劳动嘅。咁啊，土犯咯，土犯咧即系行乞，咁啊更加唔可以啦。我堂堂管家转去街边行乞，会俾人笑噶嘛。咁所以个怕羞咧，并唔系话管家去尴尬或者个人咧内向，而佢觉得好羞耻啊。咁但系而家点算咧？咁啊，主人又炒咗我，咁我体力劳动又唔得。行乞呢我又觉得羞耻。当管家他见到自己的穷途末路，他就不得不去为自己的将来去铺路。管家的方法呢就是叫那些欠他主人债的人来，然后减免他们的债项。管家呢希望透过这个方法呢可以叫人在他不再作管家之后呢会接管家到他们的家里去。接他到他们的家里去呢就是希望呢当中会人在管家失业之后呢接济他，或者呢请他做管家。那我们就会问了，那到底他减免了那些债仔的债项和有人会接济他请他做管家的关联在哪里呢？我们有句很熟悉的说话呢，就是得人因果千年记，是不是？其实犹太人呢都有类似的思维的，就是如果你受了人的恩惠，你就要在日后呢有责任用不同的形式呢去回报那个施恩给你的人。所以可能呢不义的管家心里面呢都有这样的期望，就是日后可以跟债仔说，喂，话晒我都主动减免过你的债啊，你识做啦，是不是之类的说话啦。所以呢管家所叫来的债仔呢不是一般的债仔来的。有一位债仔呢他是欠一百篓油，然后呢管家呢就将他的债减半，他说，哎，写五十。一百篓油呢就等于一百缸油，咁呢个呢唔係一个小嘅数目嚟嘅。根据一啲犹太嘅文献同埋考古学嘅证据呢，一百缸油呢大概等于3400到4500公升左右。咁我就无聊啦，我就攞教会嘅维他蒸馏水呢一桶18.9公升去计，咁大概呢係会有180桶到238桶嘅。咁呢个价值呢大概就係当年一个普通嘅工人呢3年嘅工资。咁讲另一位债仔咯，另一位债仔所欠嘅呢係100石麦子，咁管家就改80啦。咁根据一啲犹太历史学家嘅记载呢，100石麦子呢等于40000公升嘅麦子。咁呢条数呢我唔識计呀，不过大概呢100石的麦子呢就是等于一个劳工当时8至10年的工资。所以呢大家都话声，所以呢即使从数字上看来呢，这位债仔他被减免的比例呢可能比之前那位少，但其实可能按个实际价格上呢两者被减免的债项呢可能不会差很远。由此可见，不单只是借钱给人那个主人呢即财力雄厚，其实债仔的财力呢都是不能够忽视的，因为断估债主不会借钱给一个没能力还回钱给他的人，是不是？所以呢其实债仔很大机会呢他都有能力可以接济管家的。那为什么我说，不义的管家认识他的主人都是聪明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当时的社会是很着重面子和得人因果千年记这个思维。管家一来知道他的主人是一个仁慈宽宏的人，很大可能他不会追究。二来更加重要的原因是管家他深明当时社会运作的模式，就是主人即使发现不义的管家修改了他的欠单，他都可能不会再出声或者更改，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很丑怪的事，他手下的人又再次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事。而且不单止是这样，更加重要的是管家主动去减免这些债仔的债项，他为自己铺路的同时呢，其实他为他的主人建立了一个好的名声，那些债仔再次受了债主的恩惠， 意味他们在日后要更多回报和尊敬这个债主。所以对主人来说呢，其实都不是一件坏事，毕竟当时都是一个着重面子的社会。但值得我们留意的呢，是主人夸奖管家并不是代表主人认同管家的行为。我们再说一次，主人去赞这个管家不是代表主人去认同这个管家的行为。管家是不义呢，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来的。主人去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作事聪明，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走投无路，他又明白自己身处的环境，懂得在这个处境里面为自己的将来做好打算。我们绝对不能够去忽略第八到第九节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行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相信大家不难去明白第八节的最简单直接的理解呢，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呢，他去应对或者处理这个世界的事呢，比起跟随耶稣的人呢是聪明。以不义的管家为例，他很懂得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很懂得怎样去用那些不义的钱财去交朋友，到了那些钱财无用的时候呢，他交了那些朋友呢就可以帮到他。我们都知道钱财是指马门，其实呢也都可以是指人所依赖之物，是一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物。这样意味着管家为了他的将来，他可以运用甚至是舍弃他一直以来的依赖之物钱去换取朋友，因为他知道这些朋友是对他的将来有帮助，是有能力去保障他的将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比喻最主要是对谁说的？门徒，多谢你。是对门徒说。我们会不会都有一下恍然大悟？是的，连不义的管家都懂得这样做。我们这帮门徒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呢？可能你说有啊 Miranda， 我有做投资，我又成日做运动，我做嘢又勤力，我最近就仲走去读唔同嘅 course 进修喎。顶子们，我呢度所指嘅将来咧，系我哋嘅永生，我哋嘅永恒。当今世之子，佢哋都懂得为自己有限嘅将来去打算嘅时候，我哋呢一班门徒，岂不是更应该为我哋永恒嘅将来去打算咩？我哋咧唔好谂住单靠地上嘅钱、健康、知识、工作就能够咧去保障我哋嘅将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的依赖之物没有办法带我们进到去永恒的里面，有一天他们都会变得没有用。可能每个人心里面的依赖之物会有些不同的，可能有些人是权力，有些人是工作，有些人甚至可能是一些人，可能是你的子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的依赖之物正正是我们需要好好地去运用去管理，为我们将来能够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做预备。永存的帐幕是指神的国。马太福音13:44-46讲得很好，也很清楚，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人遇见就将它收埋，然后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卖了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人去买卖寻找好的珠子，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呢，就变卖他的一切所有去买了这一颗的珠子。我相信呢，当你见到一样东西的价值，当你看到它的宝贵，你真的愿意去花费或者耗上你的一切呢去换这样东西回来。我不知道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很喜欢球鞋的？有没有弟兄很喜欢草波鞋的？没有。我认得有些男士呢是很喜欢草波鞋的。咁啊，仲谂住问下大家，知唔知全球最贵嘅球鞋几多钱啊？估下，大家美金$10,000系咪啊？有冇超过系嘛？大家应该咧谂都谂唔到，呢对鞋系值$2,000,000啊！咁即系话1,500,000+港元，有冇计错数？应该差唔多。个样系咁嘅，你话哇，真系唔知系咪镶咗金啊？系咪啊？我相信我不懂得读他的名字， 但是是 Air Jordan 的。我相信我們大部分人，就算我們有錢，我們都不會花千幾萬去買這對鞋的。可能大家都會沒有錢，沒有錢就更加不用買了，因為可能大家都會覺得穿了這對鞋懂飛嗎？花千幾萬買，不會穿的，是擺的，對，真的是擺的。即倒不如我們將一千萬放在更加有意義的地方。弟兄姊妹，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你會這樣想呢？因為有些人真的會覺得喂很值得，千幾萬又有收藏價值又有炒賣價值，是不是？但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喂很不值得呢？我相信是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很不一樣，而這種的不一樣是實實在在地影響我們在生活裡面每一個的抉擇。同樣很實際的，如果你覺得你的將來，我說的天國、永恆、永生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你今天會不會願意去運用或者捨棄你一直去所依賴之物，去為永恆做準備呢？弟兄姊妹，可能你會說那怎麼用、怎麼捨棄、我相信這個就看你們了。因為我相信如果你常讀聖經，你必然會知道上帝喜悅我們怎樣去運用我們自己有的資源。弟兄姊妹，當今世之子不義的管家，他都能夠去見到自己的窮途末路，懂得去為自己的將來做打算，更何況是我們這班宣認自己是跟隨基督的人呢？其實我們有沒有看到我們的人生本身都是死路一條呢？弟兄姊妹，我相信你知道我不是要咒你啊，但我希望這個比喻再次去提醒我們，我們不要浪費上帝賜給我們的聰明和自由意志，去追尋依賴世上很多沒有永恆價值的事物。而是當我們認清了自己的窮途末路的時候，我們就更應該去找緊上帝，更認真去為自己的將來做打算。這個將來不單止是我們在地上的生活，更加是我們的永恆，我們的永生。愿我们都能够聪明不被聪明误，认清我们应该要追求的事，然后努力地去付代价追求。好，今天我都为大家预备了一首诗歌，叫做《奉献所有》。我相信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的，唱都很容易。不过我希望大家去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真的怀着一份立志，一份决心，我们真的为上帝去奉献我们的所有，我们不要浪费上帝给我们的资源，给我们的聪明，而是用在正确的事和上帝心意的事上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多谢你赐给我们有聪明、有自由意志，又有很多的资源。天父，但愿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好好善用这份的聪明，去看清我们自己的处境，看清我们最需要追寻、最需要依赖的是上帝你自己，更加赐给我们有智慧去运用我们手所有的，去用在上帝和你有关的事上面，用在有永恒价值的事上面。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要奉献所有不是容易的决定，可能我们手里面常常都很想保留一些给自己，但天父，但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今天的诗歌立志一样，天父，我们好想好想奉献我们的所有给你，我们好想上帝你收留我们，天父，愿你去建立我们的心智，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好，我将时间交给主席。